以前我要接着昨天一个问题，第六章的问题啊，我昨天想了一想，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里他第六章，十八节，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这是哪两件啊？那这个情形，我昨天说我去看一看 F. Bruce 写的东西。F. Bruce 写希伯来书讲义里面，他说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指着神自己的应许，第二个是指着他的启示。但是我自己对这个答案呢不大满意，因为我觉得启示跟应许是一回事啊。启示为了应许是启示是为了加重那个应许，所以我还是在想，这个到底怎么说？所以我再回到诗篇里面，我找到几节经文，大家看看是不是有意思啊？或者这样说，我昨天讲的情形呢，一个是神对这个指着自己启示啊，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是我要立这个怎么说？立这个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现在请大家看看89篇，诗篇89篇怎么说？89篇是这样说的，第36节、35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有一次启示啊？所以我就说在诗篇里面，那么他们说那么怎么你在诗篇里面找答案呢？因为诗篇110篇也是那个只说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立他为祭司，也是在诗篇里面的，诗篇110篇嘛。那么既然110篇讲到启示，那么为什么诗篇89篇启示不算呢？所以这里我就觉得这个答案呢，可能比较有点确实的把握。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比 F. F. Bruce 懂得多了，但是这里对于解经来讲，我认为这一个说法是比较在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答案。那么因为那个事实是这样子，当神对大卫说到要给他一个儿子，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的时候啊，就在诗篇89篇里面也讲的同样一件事情，他说指着他自己圣洁启示必不断人做他的座位。所以这两节呢，我认为可以回答希伯来书6章18节的话。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现在我们看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第七章啊，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这件事情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创世纪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出来回来的时候，第一次碰见这个麦基洗德，这是创世纪14章啊。那这个碰见麦基洗德的时候啊，我们只知道他是撒冷王。撒冷王的名字头一个意义翻出来，底下讲的是他名字意思仁爱仁义王平安王啊。这个我们读创世纪14章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麦基洗德那么重要。那这里只是讲他麦基洗德，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4章怎么说的。亚伯兰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德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索德玛王21节，索德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拉罕去援救那个武王的时候，是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在索德玛被掳，所以他就替索德玛王征战，把那四个王打败了。但是出来的时候，索德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德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鞋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已是个慢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他拒绝了索德玛王要给他的馈赠。但是这里反过来又有撒冷王18节，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出来迎接是带的很奇怪，他带着饼和酒，没有带别的东西。他是至高，这里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你看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反而把十分之一给他。而且在这里麦基洗德给亚伯兰几句话是很要紧的，他说至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在这里他启示一件事情，至高的神，因为在这里神给他的祭司职分叫做至高神的祭司。这句话里面有讲究，在旧约里面神自己身份的显现，在亚伯拉罕蒙召成为以色列民族之前，有给不同的人显现。至少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挪挪亚都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人，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以色列族的存在，根本没有以色列族，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儿子。所以神的启示，我想我们可以称作一种所以神自己今天我们用人的话说，不是以色列的神，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世人的神，是万人的神。所以在这里神给麦基洗德一个职分，叫他做祭司。我相信是越过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他给亚伯拉亚给这个麦基洗德做祭司，是出于他自己旨意中间良善。麦基洗德做祭司根本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麦基洗德从神那里领受的，他是至高的神， God of the Most High， 这个名字啊，是亚伯兰第一次听到。所以当他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之后，告诉他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祝福你。所以你看亚伯兰对索德玛说什么，对索德玛王说什么，我们要注意这里前后的讲究。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先把索德玛王事情读了，事实上他先遇见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给他一个启示，所谓给他一个启示就是他从神那里拿来的启示，他把他宣告给亚伯兰，亚伯兰就接受了。换句话说，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甚至跟罗德一路跟随的时候，他认识耶和华，但他并不知道耶和华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一直到麦基洗德对他宣告以后，你看这里他对索多玛王就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启示，耶和华启示。他把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了，耶和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他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不知道他就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是等到麦基洗德把这两个名字启示给他之后，亚伯兰立刻 identify， 立刻清楚知道至高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是耶和华。所以他向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耶和华献上十分之一之后，他就不再侍奉别神，而且他也清楚了，就拒绝索德玛王给他馈赠。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我们再来读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点心里有点了解了。这里就特别是提到这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这里也就很奇怪，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意思好像他不会死的，长远为祭司。那事实上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生死，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照我们人看，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永远，但是在圣经里的记载，照希伯来书作者的写法，跟当初亚伯拉罕的认识，他就是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刚刚有一句话，上次前次一直讲的，神就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他为永远的祭司，给他永远祭司的职分。这里呢我们把这话放在这里，这里一句话就统括了刚才已经讲情形。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注意这里讲的情形，给他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几个关系，第一个麦基洗德启示给亚伯拉罕启示，第二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第三亚伯拉罕就向神献祭，把礼物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亚伯拉罕。你也可以看见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拿出十分之一来，十分之一的条例从麦基洗德来的。这个怎么来的，圣经里面没有别处叫我们看见神直接向亚伯拉罕命令，所以我相信这是经过麦基洗德所提示的。那么麦基洗德的确是神的祭司，我们只知道他叫撒冷王，不知道他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
哎，
这里问题很多了。那么我这样一个神的祭司怎么会给敌人掳去呢？这些我们不谈了。但从这里明显的记载，我们有这些了解。你可以知道，当初神把他自己的启示给麦基洗德出来是可靠的啊。第二节，亚伯拉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底下讲，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你们知道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可能，为什么麦基洗德做了至高神的祭司？因为他是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本来就是神要立他名居的居所。神的时间超过时代，远远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当以色列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在这个撒冷王身上，神就为了安排这件事情，就把他自己的名立在耶路撒冷，就在这里给这个平安王一个祭司的职分。而且他的名字，头一个名字麦基洗德的意思是仁义王，他的名字是仁义王，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君王啊，从他的名字看。而且他也得了祭司的职分，在这里给他起名，然后给他这个职分，又把平安的约给他，他是撒冷的王，平安王的意思。那么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刚才提过，你就知道他无父母，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你从圣经里面查不出来他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家谱是什么，也没有人记载他什么时候生，也没有人记载他什么时候死。所以圣经里忽略不记的也变成有意义了，故意不记的，故意不记为了要做一个完全的表号，让我们知道他跟神的儿子相似。这里就有一点意思了啊。神的儿子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点我们今天可以了解。那么其实是要拿麦基洗德来形容神的儿子，但是反过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父亲，没有记载他的母亲族谱，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所以叫人的感觉麦基洗德就是这样一情形，忽然从这掉下来的，不知道怎么来的，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前后的呼应。你真正要认真追查，我相信麦基洗德一定也有父亲也有母亲，而且麦基洗德已经死了，现在找不到了，也没有人听说他复活，没有。但是在预表上面，圣经就用这件事情来说明神儿子的身份。所以底下他就叫他们从这个点上想一想，你们想一想。第四节，先祖亚伯拉罕，底下就解释前面三节所讲的话了。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或者说一直到整篇完了，就是解释前面三节的事实啊。这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解经的技巧。希伯来书作者事实上就在替我们解创世纪这段经文，那我们看他怎么样解啊。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向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头一件事情就想到他的尊贵。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都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了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反倒献礼物给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你知道当亚伯拉罕杀败这个四王回来的时候，不仅把那个五王所有人口财物都掳掠回来，也把四王掳掠了，现在手里九个王的财富，那不管多小的王吧，这财富也不得了。而且那五个王的东西都还给他们，那四个王亚伯拉罕掳掠了之后取出十分之一来，一定最上品的十分之一，就给了麦基洗德，这个是何等的尊贵。那么这里讲的情形呢，他说立位职任的祭司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个百姓是自己的弟兄了。麦基洗德非亲非故，他的族谱根本就没有，但是一定不是以色列的族谱，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嘛。不与他们同谱，到向亚伯拉罕才是照例取的。这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这里你就知道 谁尊贵？麦基洗德尊贵啊。在立位的比方来说，他们知道立位人是照着神的命令可以取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这个是条例来的。他们知道祭司的职任是神给的，是尊贵的，所以大祭司穿为华美，为荣耀，为华美。这个大祭司这个穿戴一看就知道了。那么麦基洗德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可以了解麦基洗德身份的尊贵。那个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呢，可以照例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以色列人定规，你去读圣经，十分之一在立位记里面记载，每一样东西，羊群中头生下来的十分之一要归给神。每一件东西，任何东西，甚至羊群从帐下经过的，都取十分之一。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儿女讲，要奉献十分之一。有些时候你不能挑的，从帐下经过的第十支归给神，啊，十分之一是这样取的。无论你有多少东西，十分之一是照例归给神的。而在当时的情形是归给利未人，利未人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祭司，祭司再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大祭司，一层一层上去的。所以大祭司地位当然最珍贵，而以色列百姓还不是直接给祭司，是先给利未人的。由立位人给祭司，啊，那这样情形你就知道，那一个十分之一啊，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没有什么客气的。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孙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那么不仅这样，麦基洗德不仅是尊贵，取了十分之一，向亚伯拉罕取十分之一，还为他祝福。第七节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按手祝福总是有可祝的福啊。你看雅各为他以撒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以扫先这个雅各他的母亲帮他忙，利百加先去打了野味来，然后蒙上这个以扫的衣服上面有毛啊，他就以为他身上的毛，然后用他衣服的香味，蒙了一块皮，就穿着以扫的衣服，身有以扫衣服上有熏的什么香味的啊，或者以扫身体的味道。以撒就以为是以扫，眼睛看不见，就为他祝福。结果祝福完了以后，他的以扫也来了。以撒一听就说，吓得发抖啊！他立刻战战兢兢问说：“刚才是谁呢？”以扫也知道，刚才是他兄弟雅各。然后以扫就说，父亲啊，请你一样给我祝福。他父亲说，我儿啊，他已经受了你的祝福。以扫就说，难道你这个一样可祝的福吗？好像祝福是一样东西给出去了，没有了，我只有十块钱给光就没有了。所以祝福这个时代的东西，有祝福传递祝福，没有祝福不能祝福。如果你自己没有得过这个属灵经历，你不能给出去。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在旧约里面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假设我们没有属灵的东西，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我们说主祝福你吧，这话没有意义的。假如一个人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他给什么十字架经历给人呢？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光是会讲没有用，你没有这经历你给不出去，对不对？所以属灵的事情一方面是靠神的恩典，一方面靠人属灵的人或者有经历的人带领，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在经历上面得着，啊，所以这就是，在新约也是一样。新约是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个他曾经长老们为他按手，他说你要借着圣灵的恩赐，把如火眺望起来，把众长老，我和众长老为你按手所得的恩赐，如火般的眺望起来。那这个恩赐，保罗知道，当他按手，圣灵来给他了。是不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你看利未人、大祭司，在民数记第七章，是不是民数记第七章里面大祭司有一套祝福的话。那我们常常把它当做一个传统习惯啊，这个大家就背了就这样了解了啊，其实不是的。第五章，对不起了， 第六章，对不起，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讲过一篇道，讲祝福，祝福是什么意思？那么以色列人所需要的祝福都在这三个祝福里面了，基本的祝福都在里面了。那么你看新约里面也有祝福，侍奉主的人为了教会祝福，为了神的儿女祝福。有一件事情，你先看创世纪里面说到位分大位位分小的祝福了，你记得吧？当雅各137岁的时候，127岁的时候去见法老王，你注意到一件事情，雅各就为法老祝福，很稀奇啊。雅各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27岁，又短又少了。但是真正的法老叫了雅各来，法老就雅各在法老大概想可以给他一点什么好东西吧，但是雅各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在他137年的，我看啊，对，在他这个一生的年日里面，他虽然说又苦又短了，但是他却一点没有稀罕法老要给他的那些外面物质的享受，反倒啊，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一共活了147岁，见了法老以后又活了17岁，他一生年日130岁，我平生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一点没有取，一点没有要，跟亚伯拉罕对待索多玛王的情形一样，一点都不要。位分大给位分小的祝福，从来就是波不倒的理啊。那所以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竟然要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好，底下说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以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里重点应该是这里跟那里的分别，在这里受十分之一的是指的利未人，在那里受十分之一的指的是麦基洗德，他是活的。可以，并且可以说那个受十分之一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并且不仅这两个麦基洗德跟利位不能比，并且利位也可以说经过亚伯拉罕也已经献上十分之一了，为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亚伯拉罕去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根本他儿子都没有，孙子都没有，利位更不晓得哪里了。可是圣经说在他身子里面，在他腰中。好，这里呢你就看见麦基洗德祭司的职分远远超过利位子孙的祭司职分。十一节再开始一个新的论点，从前百姓在利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你知道这里啊，写希伯来书的人很简单的加上两个从前两个字，但是对于从前，对于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从前就是从前。他在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从前旧约时代，新约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神记在古时界的列祖小于我们，现在就在这末世界的耶稣基督小于我们。所以在他心中，古时跟末世很清楚的分野。从前立位百姓在立位祭司立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从前受的律法。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制度，那些生活的准则是根据奉献献祭来的，而奉献献祭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利未人，律法就是借着利未人执行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献祭。好，那么整个利未人的工作是教导百姓律法上的事情。在没有文士以前，利未人是受这份职分的，教导以色列人行律法，并不是君王的责任，反而是君王在受膏做王的时候，要有利未人给他一份律法书，是借着利未人交托给君王的。所以利未人是 the keeper of the law， 就好像今天美国总统说他是保护宪法的，那么实在来讲，在当时立位人接受律法给了神的百姓，是这样一种情形啊。所以百姓在立位人的祭司职任以下受了律法，假如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假如借着立位人的献祭能叫以色列人完全，假如借着立位的律法，或者说借着百姓的献祭，能够叫这些献祭的人得以完全，良心没有亏损，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换句话说，立位的律法没有成功，没有叫神的儿女得的完全，没有叫以色列百姓完全，所以他必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在这里已经把立位的律法完全放在一边了。从前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所以还将就用立位的律法。现在麦基洗德来了，真正的那位麦基洗德永远无穷生命大能的祭司来了，立位的责任就放在一边了。就好像我们有两样工具，或者说现在 improvement 啊，我昨天在谁家里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这个 computer 越来越便宜了，这个音响设备越来越便宜了。那从前没有 CD 的时候，你老唱盘，我请问现在谁还用78段的这个唱片？没人用了，对不对？至少都是 cassette， 又方便又声音效果好。换句话说，在从前将就没有 cassette 的时候，只好用78段的唱片，老爷唱机。等到有了更好的，旧的早就放一边了。那这一样情形，立位的律法虽然不完全，但在麦基洗德来之前没有更好的。等到麦基洗德一来，立位放下了，亚伦放下了，啊，所以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那套律法是按照立位的体系建立的，现在是按照耶稣基督建立的。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立位的祭司制度一定是立位人中间出来祭司来侍奉，所以不是立位人他不能做祭司，不是祭司他不能侍奉，不能献祭。那么我们的主第十四节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如果你要主耶稣基督还照立位的职任来做律法中间的祭司的话，反而不合法。就好像我们的78段唱机，你说 cassette 很好，我一定要放在唱机上面放，不可能的事情，律法已经更改了，所以那个 cassette 你不能放在唱盘上面。现在 CD 出来，哪有因为哪个小傻瓜把 CD 放在这个老式的唱机上去放，一放就完了，对不对？也是一个圆的，也是小洞，对，也没有洞了，这个在放里面，那不能用的。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不能按照立位的支派立位的律法来进祭司的职分，所以呢他必须另外一职分。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我的话这是点串的啊，所以必须有另外一位祭司，因为有另外一位祭司，所以另外一个律法，因为有另外一个律法，旧的就不要了，那位祭司就代替了，整个的system换过了。你们都是公司里面就是做 system 的，你知道换这套 system 不容易啊。假如公司里要换一套 system 花很大的本钱，不要讲别的，电话系统吧，因为旧的不够用了，你如果一直固守旧的话根本不能 expand， 所以要痛下决心把旧的都丢掉，扔在垃圾桶里，来一套新的。这个啊，所以犹太人对于那些希伯来人难以释怀的，就是因为他们守住旧的实在不肯放，立位系统实在不错了啊，将就可以了，照着献祭他一年做一次，良心得以平安已经好了，没有晓得新的系统要完全取代并且废除旧的系统。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你看他这句话照着一句话发挥出这么多东西来，因为又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哎呀，写希伯来书的弟兄从这一节圣经里面讲了好几章的圣经，那现在我呢照他讲了几章圣经又讲了几车子的话，还不想讲清楚没有？那你看见没有，他这里你就明白，因为整个system换掉了。 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从前啊，那个 system CD 还没有来的，高音也听不清楚，杂音又多。现在一来了，整个音响的境界换了一个高的层次。
这就勉勉强强说出立位的祭祀跟麦基洗德、耶稣基督的等次何等的不一样。
立位的系统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新的麦基洗德，这位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做祭司的耶稣，引进了一个新的指望。靠这个指望，这个指望是更美的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从前律法因为软弱一无所成，律法从来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他本身的献祭，律法以后讲只能叫他献祭的人心里面觉得平安，良心里面觉得没有罪，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除此之外，没有带进真正一点点属灵的好处，并不能认识神。所以献祭并不能叫人认识神，献祭只能按照律法把神所启示出来的，但按照自己的条例，按照外面的仪文，遵循了他的旨意，免得我们被定罪，只是一完全消极的东西。从来没有因为他献祭，因为遵循了律法，对神有一点点认识，因为他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就是两个大不同的东西。那所以你想，希伯来书作者既然看见耶稣救恩有这样伟大，怎么还能容忍希伯？你献祭一点都没有好处，但是信耶稣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新的祭司，不同的祭司职分，新的条例，而且带进一个更美的指望，叫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啊，你以为他讲完了？还有了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又是这句话，因为呢，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
哎呀，这个讲这解经啊，这个他真是过瘾啊，呵呵，又讲一个重点来，讲启示的问题。
耶稣基督接受祭司的职任是远远超过利未人，更加重要，所以他是启示立的。利未人根本没有启示，你注意看，一点不错，利未人只有亚伦开始，以后就传给他的儿子以利沙凡，然后就一路传下去，当中经过几个变更，撒都的子孙起来了啊，或者以利的子孙被废了，啊，经过几个变化，但转来转去还是在同一个立位系统里面，没有哪一个人是启示立的，没有哪一个神对他说你是永远做祭司，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既是启示立的，这里讲一件事情，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前面讲更美的指望，这里讲更美的约。因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祀也有条例的，这个条例是什么？就是新约。这个是什么约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做了祭司，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凭着其他祭物，就他自己作为祭物可以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更美的约。这个更美的约有一个中保，这位中保就是耶稣。那么这个更美的约其实就是新约，跟旧约比起来更美的约，新约跟任何约比起来是完全的约。旧约事实上不止一个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旧约有好多条例，而且从创造历史一路跟下来，神与很多人立约，事实上他启示他的名字叫做以罗星 Elohim 的名字就是神大能者启示约束及自己，神在他名字启示里面立约，他的名字叫 Elohim， 意思就是说怕人没有信心，所以启示，而启示的结果，你只要照着我的条例，你就可以蒙福，我用简单的话说就可以得生命，就可以不灭亡。所以神一次又一次对人立约， 神对男先立过约，神对亚当立过约，对不对？
讲得清楚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要祝福他，只是园当中的那个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这是约，跟他约定的。
亚当背了约，
和西亚书里面说亚当背约在境内行事诡诈，所以亚当立约啊，当中很多了，我们讲过的例子，
挪亚有约，对不对？礼拜天我们讲挪亚的信心，神给挪亚立约，
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就献上，就是这里祭坛，把所有洁净的物一对一对献给神，
神闻到这馨香之气就说他不再用洪水灭地，然后神就和他立约，他说我和你们立约是有证据的，云中的红彩虹是证据，看见彩虹就看见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神不改变。在这约里面，神允许人吃肉，但是要放血，又有约。所以你看一次一次，他们读十大论的人就读到七次的约，摩西上山那不过最后一个约，摩西上山领受十条诫命或者是祭司的体系，这是最后一个约。常常我们以为这就是旧约了，但旧约是指所有旧的一路一路立下来的约，到最后才是立约，立位的约。但当然立位的约是最完全，而且里面内容最丰富。其实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不止一次，好多次，论福怎样怎样，论子孙我们已经读过了，神一次又一次立约。当他献上以撒之后，神又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把你的儿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所以我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完全信任。即便这样，他还立约跟他说你的子孙要400年在埃及手里，以后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神根据他向亚伯拉罕立的约，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都是因根据立约，这些约都是旧的约，但这个约是更美的约， Better covenant， 他比所有的约都完全，因为凭着耶稣基督永约之血，希伯来书最后13章里面讲，借着永约之血，我们的大牧人啊，借着他永约之血，那主耶稣的血称作永约之血，约这约也是永远的约了，这是更美的约。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祭司都要死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祭司就够了。没有 successor， 没有承接耶稣基督祭司职任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这样，而且主耶稣也不需要，他是永远活着，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在父神的右边，他是长远活着，因此他不需要更换。那个立位的祭司呢，因为有死的阻隔，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死掉了，就需要更换，所以数目很多。甚至在新约的时候，你知道轮不上做祭司，他们轮流做大祭司。但其实这都说明一件事情，人的生命一样是脆弱，他虽然贵为大祭司，他并不能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给神的百姓做什么好处，连他自己也一样被犯罪的生命所辖制，所以有死的阻隔，因为犯罪所以有死，因为有死就证明这祭司的职任也不完全。好了，因为这样，所以这么多祭司。但是呢，这一位既然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因此，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多好。换句话说，假如你假如在这个公司里面，你的档案交给秘书小姐管理，秘书小姐换了就麻烦了。他一换以后，你所有档案一半丢掉了，好几都可以放在 computer 里面。好了，有一天 computer 换 system 了，也惨了。我们教会里就是这样子，所以 mailing list 放在很小的 computer， 因为前几年 computer capacity 很小嘛。现在这两个月发现 computer 有问题了，有时候不出来，拼命哐啷哐啷搞几次啊出来了，不出来怎么办？你 computer 资料 lost 掉了，他死掉了，你 computer 死掉了。他的职任就不能长久啊，你要换个 computer，
好了，你要把 data 重新输进去，你不通这个 CPM 的东西，你现在怎么办？你哪里有什么还有人用 CPM 的？残也，根本没办法了。所以这里说的最好的，他已经死掉了，快要死了，技师职业要更换的。那么这一位是永远不换的，这个 computer 不用换的。我们放在里面 data 所有资料，它都清清楚楚，因为它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不用担心。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祭司啊，多好啊！哈利路亚，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多好！我们档案资料他都知道 ，history 啊，一进去。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祷告，那个听祷告的主是完全清楚。我上个礼拜祷告，他今天还知道；前一年祷告的，今天知道；我忘记他还知道。啊，长远我都替他们祈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句话说合宜的是说 profitable， 对我们大有益处啊。换实在说来，也只有这样一位祭司才真的有用啊。今天我们牧养神的儿女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是感谢主，有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这句话不用我解释了，我想我们的经历里面，亲近主是真知道，哎呀，这位圣洁的主、圣洁的祭司，这位无玷污、无瑕疵、无邪恶，他的心里完全纯正，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说什么好话而蒙蔽了他的眼睛，做了一些对我们有恶的事、没有益处的事情，也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轻看我们。这位祭司是真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真是完全完全站在神的面前。假如你要找个大使，比如说到哪个国家设立邦交，要找个大使，当然找可信任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两天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给召回去了，问题大了，叫他回去，他这边讲不要讲那么错话，不晓得 TV 上他还访问还讲话，那你看当然被抓回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位祭司，如果是比作大使的话，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在神的面前，他代表我们；在我们面前，他代表神。这一位祭司中保，这一位替我们在神面前立约的，是这样的完全，无邪恶、无玷污、圣洁、远离罪人，而且高过诸天。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这里是今天新约最精彩一段话，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里重点，甚至把它背下来啊。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些祭司在祭坛分别为圣之前根本不能献祭，等到祭坛分别为圣了，他们要替百姓献祭之前，先要为自己献祭，才有资格为百姓献祭啊。这里呢，为什么他不需要每天献祭？这里重点是每天，因为这个祭司啊，那里那些大祭司是有罪的，那些大祭司啊，立位的祭司基本上是罪人，所以他每天需要献祭。意思就是说，一次献祭他不会永远成圣的，他等到一天过完又变罪人了。你懂我的意思了？把我们每天出汗，洗完一次澡，第二天晚上又脏了，所以天天洗澡，是不是？小孩子不乖，他不肯洗澡，一天两天不肯洗澡。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不需要这样，那些大祭司每天需要献祭，因为他们是罪人，但这一位呢，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一次献祭就完全成功，无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够了，一次献祭。只有这个祭物
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的。这个祭司也是因为献上这样祭物，他就永远得着大祭司的职任，长久不更换。这就是新约的价值。新约里面不需要第二位宗保，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需要第二位救主，不需要第二个救法，所以人的行为是不需要的，人的努力是不需要的。有些人说基督徒只需要因信称义，难道行为不要紧吗？行为也是要紧，但是你拿行为你不能够讨得救恩，因为行为之中你还有罪。但是因为献祭，因为靠着耶稣基督，你就是行为没有完全，也已经给你遮盖了。那基督徒当然今天我们是清楚的，可是你知道当初以色列的这些希伯来人不明白这些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也不明白，常常我们祷告是说不配不配，一直讲不配，不要老是说不配，是配的，靠着耶稣基督所以配的。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很谦卑啊，因为不好意思说我们祷告凭什么，所以说我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既然说奉耶稣基督名就配了嘛，对不对？我不是说不可以讲这个话，但你心里不要觉得不配，或者说你只能在口头上讲一次不配，底下因为靠耶稣基督已经配了。你如果靠着耶稣基督还觉得不配，那你真是不配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不是说讲这话本身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被这些话语抓住了，靠着耶稣基督还觉得不配，那你这祷告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主耶稣怎么样，一次献上永远完全的祭，救恩已经成就了。 Fanny Crosby 的诗歌说，救恩已经成就，工作已经完成，感谢他，赞美他，救恩已经完全，工作已经成就，赞美他，感谢他。认识主，认识主。好，最后一节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句话呀，也是我今天一开始说讲那个两件不更改的是一个旁证。这里他说启示立儿子为大祭司，我们只看见分开来说他启示立他做儿子，又看见说启示立他做基督啊，不立他做祭司，但这里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我所讲的是对的。我再说我不敢轻看别的解经的专家，但是我觉得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儿子，一个是祭司。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都是要死的，而且都是有罪的。但是律法以后那个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祭司，这个儿子有神自己生命是不死的，这个儿子是有神自己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儿子是有神自己的生命是不死的，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永远为祭司，要救那些软弱的人，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成全也是到永远的。这个代替啊，太伟大，太了不起。这个代替把旧约律法不能达成的任务都完成了。所以有首诗歌说不用再献，怎么说怎么说呢，这诗歌，哎呀我一下诗歌记不得了，意思就是说不用再献第二样祭物，不用再有第二个祭司，就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完全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当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在经过跟律法的比较，跟旧约祭司系统的比较，我们在真正深入的能够 appreciate 欣赏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呢，从第二章开始讲到儿子的身份，又很快的想要讲到祭司身份。那么昨天今天我们两天讲祭司，讲到祭司身份，今天尤其透彻讲麦基洗德的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们已经越过了第六章那里所讲，第五章那里所讲
这个吃奶的阶段，已经进入在真理上深入的明白，完全能够明白旧约里面神的工作，越过律法的软弱，完成这个新的这个职任。既然我们已经越过那个肉体中间的软弱，不再做婴孩，不是在吃灵奶的，是吃干粮的，我们就应当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上面更加的完全，对于我们所信的更加有把握。我们有把握，我们确实知道所信是谁。好吧，我们把这段圣经再读一下啊，26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结论，这句话是前面从第三章以后的结论。前两次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怎么样讲道，你要有结论的话，这里结论的话，假如你要讲这段圣经的话，你没有时间读那么多全部的话，就读这句够了，因为所讲的都在里面。启示他也讲了，儿子他也讲了，大祭司也讲了，律法也讲了，完全也讲了，一次也讲了，都在里面。你看这个讲希伯来书的人是不是很有讲道的恩赐啊？好，我们的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哎，是。
他这里说最大祭司，你说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他们不是一年每天都
一年一次有一个赎罪日。那一个赎罪日是 Yom Kippur， 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经文，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应该不是指着这个赎罪日，是指着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因为将来有一段时，有一到最后耶稣基督要再来，应该是赎罪日来，主耶稣应该是赎罪日来。他们那个时候，大卫家、拿单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都抱头痛哭，承认说他们错了，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看见这一位来的说，离勒巴的羌伤是谁来，是哪里来的？他们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他们说，他就说是在我父家里受的伤。那么以色列人全家悔改，赎罪日是预表那一天。但是你如果看出埃及记，那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研究啊，利未记里面，当他定规了利未人献的五种祭之后，他摩西第一个上去献祭。因为亚伦还没有接受祭司的职分，没有办法，三百六十十二人，对不对？摩西就开始为着这个献上祭牲，把祭坛分别为圣。而且他不仅献上赎罪祭，又献上燔祭，是摩西的燔祭。献上了以后，他才叫亚伦来献祭，这个他就把亚伦分别为圣了。因此亚伦承接了圣职，而圣经里面记载他七天承接圣职，到第八天开始接受神儿女的献祭，那么亚伦就又自己献上。亚伦每次替神百姓献祭以前，总要为自己献上。那么既然第八天也需要先为自己献上，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每天他都要献赎罪祭。所以祭坛上火不能烧灭的，早晨一只燔祭，晚上一只燔祭，还有赎罪祭，还有许多的祭，神的儿女应当一直来献的，所以火就维持不灭。所以从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利未人的律法，他们祭司是每天先为自己献上，不然你没有资格为着百姓献祭，你自己都是罪人，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说话？所以这样是利未律法不完全的地方。